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20号星期六，我是张富杰。欢迎收听时事一周节目。在今日的节目环节中，我们会讲到一些美国前政府官员担心中国在联合国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利用自己的规则取代现有的国际规则。而有关黎智英的庭审案，我们也都会回顾他在今个星期一的第60日审讯，其中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前助理教授钟建华是这样分析的。
辩方律师哥盘问李宇轩就讲到很绝对没接触过，这个从来没接触过黎智英，这样那这个已经充分说明了一些问题了。不过那他可能见过 Mark Simon 的，是吧？他可能在过程里面跟陈方安生有那些沟通的，咁呢啲咪可以成为旁证。
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我哋会首先讲到中韩两国嘅公司喺越南竞争激烈。
喺何来同北京持续加强经贸关系嘅时候呢，越南最大嘅外资伙伴之一南韩企业正在面临威胁。观察人士就认为中国嘅企业扩大布局越南同佢哋嘅产能过剩同避免美国等国对中国产品施加惩罚性关税有关。但是越南调高了跨国企业税和基本工资，亦会侵蚀外资在越南的经济利益。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林柏宏在台北的报道。
应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的邀请，越南国会主席王廷惠率领越南高级代表团在今个月7号到12号在中国进行访问。王廷惠4月8号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提议两国应该为贸易发展创造新的动力，并将越南与中国的大发展战略联系起来。王廷惠在访问中还会见了多间中国大型企业的负责人，这些公司希望能够广泛全面参与越南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各个领域的双边合作。新加坡智库由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越南研究项目访问学者阮克刚认为，越中领导人近期的会晤与发言都显示，经济合作是目前两国发展双边关系的重中之重。即使河内对北京雄心勃勃地在东南亚推进一带一路项目仍然抱持谨慎的态度。他对美国之音说，我想在去年两国关系升级为越中未来共享共同体及王廷惠访问北京之后，将会有更多的中国项目来到越南，无论是一带一路的国家赞助项目或是私人项目。所以我认为这个将会是双边关系中非常重要的领域。
近期的统计显示，中国企业确实正加速赴越的脚步，而这个甚至已经挤压到其他国家在越南的投资。日经亚洲引述越南计划投资部的数据指出，2023年的越南外国直接投资数据显示，当年来自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投资名列前茅，超越韩国对越南的投资。然而从越南 FDI 在1988年去到2023年的数据来看，南韩在这几年来一直都是越南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总共投资金额超过800亿美元，超越新加坡、日本、台湾、香港和中国等国家和地区。中国金融学者贺刚兵分析，中企进驻越南并非新鲜事，因为自美中贸易战在2018年开打之后，不少的中国公司为了避免制裁，早在几年前就陆续去越南投资。然而近期大举向越南扩张的显示中国国内的产能过剩，导致中企必须加速在海外布局。何刚兵这样跟美国之音讲，美国财长耶伦说，中国的产能还是比较庞大，产品都在中国生产的话，还加上贸易战，欧洲、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从中国出厂的产品加的关税，各种壁垒都逐渐来到，所以他要去到越南，越南是最重要的地点之一。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先在4月8号结束为期4日的访问中国行程返回美国，他此行聚焦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要求中国缩减工业生产。 何江兵仲话，实际上唔单止系欧美，就连印度亦都因同中国嘅边界冲突问题，开始排除中国供应链。目前只有新加坡及越南等小部分嘅国家大举开放中国企业，将使到中国公司更加集中对东南亚嘅投资。何江兵话，东南亚重点就系喺越南，呢个系由于中国同越南地缘上更加近一啲，越南佢嘅人口亦都多，有一亿多人。亦都囤积咗好大一部分从中国大陆转移过去嘅产业链，所以呢个同产业链嘅布局有关系。产业链转到边度，中国嘅企业就会跟到去边一度。
香港岭南大学潘苏通沪港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何乐生亦都同何江兵嘅睇法一样，佢向美国之音咁样讲：企业都要揾到对佢最有利嘅一方进行投资。越南提供一啲机会俾中国，当然而家中国嘅工资水平都系比较高，亦都可能避开关税，希望可以喺越南嗰度出口比较有竞争力，所以从商业嘅角度嚟睇系非常正常嘅一件事。越南系中国嘅邻居，物流、人流各方面都系比较方便，所以都系顺理成章。
喺南韩釜山庆盛大学全球企业管理系助理教授卡利马格睇嚟，南韩同中国企业嘅竞争确实日益激烈，呢个使到喺越南投资嘅南韩企业嘅压力倍增。卡利马格以近期三星电子嘅措施为例，咁样对美国之音分析话，三星电子喺南韩企业集团显著增加咗投资或研发嘅支出，嚟到对抗中国喺移动技术上嘅投资。中国企业喺研发方面表现出令人瞩目嘅增长，呢个同中国嘅技术进步互相结合，加剧咗同南韩企业在越南的竞争，那么对在越南经营的南韩公司就构成巨大的挑战。
据自2023年年底的统计，三星集团对越南投资的金额已达到200亿美元，跃升成为越南最大的外国投资公司。另外，南韩镜头模组大厂乐金 Innotek 亦都在去年宣布将在越南海防市增资10亿美元，令到该公司在越南总投资超过20亿美元。不过，中国科技企业近期亦都动作频频。越南贸易部本月表示，中国汽车制造商奇瑞已经同越南一家公司签署合资协议，将在越南斥资8亿美元建造工厂，抢先比亚迪一步，成为首家在越南建厂的中国电动汽车商。此外，根据日经中文网的报道，中国太阳能板制造商天合光能先前已经决定用4.2亿美元在越南太原省进行投资。
卡利马格仲话，越南本土企业日益强大的竞争力，亦都令到在当地的南韩企业必须拟定新的战略来到应对这项趋势。有关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共产党自从四月起在全党展开党纪学习教育，要求深化对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理解，做到要入脑入心。有学者认为这是一个内部整肃行动，反映出习近平对内缺乏安全感。而人权观察人士就指出，这个是对中共全体党员的警告，所要传达的信息就是习近平独裁，不接受任何形式的不忠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在台北的报道。
中共中央办公厅7号印发通知，宣布展开为期三个月的党纪教育。人民论坛网随后在11号发表文章，强调各级党组织要以此作为重要的政治任务融入日常，把握在经常，做到党纪学习教育不留疤，全面覆盖。对于中共大动作推动党纪教育，在台北的政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寇建文认为，由于过去三年来的疫情封城、疫后经济复苏不理想、失业率较高等问题累积大量的民怨，虽然民间未有爆发大规模抗争，但是民众观感不好，情绪浮动。此外，习近平提拔的领导班底包括前外交部长秦刚、前国防部长李尚福和火箭军司令员李玉超等多人中箭落马，亦都有损习近平的威信，难免松动政治核心地位。所以纪律教育的重点其实就是要再次确立以 習近平思想為中心。為了確保黨中央的指令被準確地執行，新華社7號發表的文章中重強調黨紀教育執行過程要堅決反對形式主義，防止低級紅、高級黑。寇建文對美國之音是這樣分析的。
其實這個人沒有安全感，他在預防人心騷動而所採取的是一些，
他說習近平這個人沒有安全感，他在預防人心騷動而所採取的一些預防性措施，並且刻意地去提醒不要有這種低級紅、高級黑的情況，絲毫可能會有影響效果的玩笑、輕鬆揶揄，他是沒有辦法忍受的。底線畫得很寬，民眾自由的幅度就變得比較小了，所以可以想像的就是網絡審查就審查得更加嚴格。所謂低級紅、高級黑，首見於2019年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政治建設的意見，隨後成為網上的熱詞。香港傳媒香港01曾經在2023年9月報導中引述了浙江官方對於低級紅的定義，就是刻意將黨的政策庸俗化，以誇張或極端地去表達政治正確。文中舉例，2023年7月陝西一間黨校聲稱為了讓學員感受到廉潔的文化，推出廉潔餐，包括取名為黑白分明的山藥炒木耳、青蓮本色的青拌蓮藕，而皮蛋拌腐竹則被取名為拒腐防便，結果遭到網民的群嘲造騷。黨媒、央廣網近路批這個是形式主義導致低級紅負面效果，而高級黑則是利用明褒暗貶或者是指桑罵槐，以不容易察覺的形式去攻擊抹黑。寇建文指出，低級紅、高級黑現象裡更不止反映出大眾對於政府或現況感到不滿，卻又礙於社會控制不能夠明白的表達，只能夠反過來以誇張語氣表明支持領導人，但實質為諷刺。寇建文認為這個亦都能夠看得出兩岸政治差異，例如台灣前總統馬英九曾經將鹿茸錯誤解釋為鹿耳朵裡面的毛，被台灣民眾揶揄成馬卡茸。然而身為民主國家領導人，他只能夠包容，沒辦法限制民眾的言論。但同樣情況在共產黨的統治之下，就被認為是惡意詆毀領導人形象，所以為例才會在中國變成敏感詞。國際人權組織自由之家而以網絡負責人史海文以書面回覆美國之音時表示，低級紅、高級黑可以被解讀為在度限制言論自由之下衍生出來的現象，兩者共同點不夠忠誠，危害黨的利益。黨紀學習教育亦正是在這個脈絡之下再次被擺上台面的。史海文說，黨紀教育在中國並非獨特的事件，但在習近平就任以來不斷成為操縱意識形態行動的重要環節，更為關鍵就是習近平要求的意識形態其實並非共產主義，而是忠於黨，講白點就是忠於他一個人。史海文直言，黨紀教育重點並不在於教育內容本身，而是警告幹部要時時記住維護黨的利益，當中共面臨經濟放緩等重大挑戰時候，如果必須在人民和黨的利益之間取捨的時候，各層黨幹部就必須以黨為先了。寇建文也表示，習近平推展紀律教育的目的是要安內與外交策略的轉向關係是較細的，以整肅黨內，提醒黨員要求自我，通過自我批判內化思想，另一方面亦都係延續黨嘅傳統。佢話，縱觀中共黨史，經常通過整黨整風嚟到維持黨嘅純潔性，以其消除異議同反對者，讓黨員同中央嘅路線保持一致，並且違反黨紀嘅處分係非常嚴格嘅。寇建文話，從毛澤東時代1942年嘅延安整風，到鄧小平整風清除文化大革命參與者皆為清查黨員的政治運動，直到江澤民主政之後改以教育學習的形式進行，胡錦濤在2005年推展過先進性教育。在英國不薩密失特的英國記者工會會員何月表示，習近平近年來陸續肅清自己人，很多過去幫助習近平掌權的人或者被質疑有能力將他推落去寶座的紅二代，不是入了監獄就是消失了。
何悦认为，正因为一个人的意志主宰着整个国家，所以保卫个人安全的意识非常强烈。习近平将差异扩散到全党，甚至无限大，只能够开始约束人的行为。何悦指出，中国共产党从苏共和明朝就看得到成功案例，中国以党治国的对内收紧政策和明朝类似，都是以恐怖统治收紧人民思想，令到他们不敢作为。他认为，中国既要对内收紧，对外又要扩张，去获取全球贸易带来的甜头，但是背道而驰的做法不可能同时完成的。他举明朝为例，自明朝对内外部收紧之后，历史上强盛的中国亦都再没有郑和下西洋向外扩张的机会了。何悦说，中国外交部是咁劝西方国家少犯历史错误，但事实上只有中国不断犯紧错，中国历史只往大一统方向走，如果不符合大一统，就被称为军阀割据。另一方面，从中国的党纪教育都能够从西方历史轨迹一窥佢嘅目的噶。何悦对美国之音系咁样分析：
中国共产党，他这个管理党的方法啊，他是学习苏共的，但是他借用了大量的就是基督教在中世纪的管理方法，就是用恐怖，然后唱红歌。
佢话中国共产党佢呢个管理党嘅方法咧，佢系学习苏共嘅，但系佢借用咗大量嘅基督教喺中世纪嘅管理办法，就是用恐怖政策然后唱红歌不断收紧的手段，唯一的目的就是当然是要确保习近平政权的安全，大家都不要有犯上作乱的心。有关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
香港传媒大亨黎智英国安案是第60日审讯，学者说十二港人之一的李宇轩的政工薄弱。另外有分析说，无国界记者成员最近被拒绝入境旁听黎智英国安案，反映港府或者进一步限制国际传媒的空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现年76岁的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和苹果日报三间公司被控港区国安法之下串谋勾结外国势力以及串谋刊印煽动刊物等罪名，黎智英至今已经还押超过三年。案件由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杜丽冰、李素兰和李运腾审理，不设陪审团。在星期一4月15号第60日审讯，亦是预计80日审期的三分之二。控方在第二日传召第五名重返证人律师助理陈子华出庭作供。控方预计会传召合共15名证人出庭作证。目前传召证人的进度未及三分之一，案件审期很可能会超过80日。陈子华上个礼拜五4月12号首日出庭作供前，第四名重返证人十二港人之一的李宇轩上个礼拜四即是4月11号第15日出庭作供，接受代表黎智英的纽西兰御用大律师的盘问。李宇轩在辩方盘问下确认他从来没有见过黎智英，亦没有通讯联络，包括2020年7月1号港区国安法生效前后，无论是电话通话、视像会议或者其他方式都未曾同黎智英沟通。至于黎智英的助手 Mark Simon， 李宇轩说只是在美国国会参议员斯科特2019年9月29号访问香港当日有见过面，两个人的 WhatsApp 共同群组只是讨论安排斯科特到香港的事宜，并没有信息提及制裁、封锁行动、停止法律互助协议或者停止向某地输出武器等等。李宇轩又说国安法生效之后 Mark Simon 完全没有跟他联络。辩方又针对游说工作盘问，当时李宇轩怎样去理解当中的红线，有什么事情可以做，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做。李宇轩形容北京会搬龙门，包括他本人或者其他香港市民都不会知道红线在哪里。相反，他认为会有一个广阔的诠释令到北京可以去搬龙门。李宇轩又说，既然北京会搬龙门，如果北京要去政治检控一个人，无论是否使用国安法，以搬龙门的方式，如果北京将一个人视为政敌，无论他是否继续做一件事情，北京都会找到方法去政治检控。所以李宇轩当时继续进行国际游说的相关工作。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前助理教授钟剑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分析，李宇轩接受辩方盘问下确认从来没有和黎智英会面或者通讯，反映他的政工较为薄弱，控方似乎是靠其他人士和李宇轩接触的旁证，希望联想到和黎智英有关。
辩方律师的盘问李宇轩就讲到很绝对没有接触过，从来没有接触过黎智英，这样这个已经充分说明了一些问题了。不过 咁佢可能見過 Mark Simon 嘅，係嘛？佢可能過程裏面都同陳方安生有嗰啲溝通嘅。咁呢啲咪可以成為旁證？政府就透過啲所謂呢啲所謂旁證去希望產生一個聯想，就係、是、因為 Mark Simon 啊嘛。咁所以就自然係黎智英啦。咁樣，我相信佢係想製造呢種聯想咯。
李宇轩亦喺接受辩方盘问下，供述2020年8月底，佢同另外11名曾经参与2019年社运嘅香港人，计划驾驶快艇前往台湾嘅经过。后来佢哋喺途中被中国大陆海警截获，引起咗香港社会极大关注，称佢哋系12港人。李宇轩喺中国大陆被控以偷越边境罪判监7个月。2021年3月底，佢喺深圳刑满出狱之后移交香港警方，再被控以港区国安法之下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罪名。后来控方指李宇轩同黎智英被控嘅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罪有关，将佢列为黎智英国安案嘅重犯证人之一。钟建华话：李宇轩喺中国大陆服刑之后返回香港，随即转换由非家属委派嘅律师代表出庭，包括曾经担任律政司副刑事检控专员及首席政府律师嘅大律师沈仲平代表，一度引起咗官派律师嘅疑虑。
李宇轩喺即系喺深圳坐完监之后，哇！深圳坐监嗰阵时候，已经唔可以见自己嘅律师，唔可以同屋企人通讯有段时间。到翻咗嚟香港之后，被長期咁樣啊，即係監禁過程裏面，亦都唔能夠自己揀自己嘅律師，甚至要叫自己嘅妹收聲。
無國界記者組織成員駐台北倡議專員白奧蘭上個禮拜三四月十號計劃到香港旁聽黎智英國安案，但係喺香港國際機場被入境處人員扣查六個鐘頭，並且三度搜身，最後被拒入境。政治学独立学者、时事评论员王伟国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话：事件反映出《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之后，港府或者进一步限制国际传媒嘅空间。
即系透过呢啲咁嘅唔俾入境咧，去到释出一个信息，就系话即系外国媒体啊，各方面都唔好过关注黎智英案啊，系啦。咁你人哋就唔俾听咁各方面咁。但坦白讲，即系你唔俾外国记者啫，咁但系外国领事会听啊嘛，吓，咁亦都会如实将个情况话翻俾相关国家政府知道，或者甚至系都会可能透过唔同嘅途径都披露到出嚟啊嘛，咁样。咁所以即系你唔俾外国界记者，并唔会损害到就系话系唔系谂住冇依记者嚟报道。讲嗰个真相，系令到特区政府嗰个司法啊、法治啊，能够形象上面啦、啊、观感上面啦、啊，可以即系唔会俾呢啲记者唱衰啊。
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嘅报道。
习近平当局目前面临嘅经济危机，会唔会成为中国民主转型嘅契机呢？最近亦都成为好多嘅国际媒体与学者关注嘅议题。致力于研究世界各国民主发展与民主转型40多年，国际学界知名嘅民主理论学者戴雅门教授，目前系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嘅资深研究员。佢喺接受美国之音嘅专访嘅时候，针对中共陷入漫长嘅经济危机，系咪可能酝酿一场政治危机，同埋中国未来民主转型嘅可能性，提出佢嘅见解。他认为习近平和中共的领导阶层虽然极力想要避免是步上前苏联的后尘，但习近平一系列的做法在他看来，他反而是重蹈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覆辙。
And I think they're drawing the wrong lesson. In trying so obsessively to hold on, heighten repression,extend and deepen control, personalize control under the one-man rule of Xi Jinping.
戴雅门教授说，习近平和中国领导人是正在从中是吸取错误的教训，并且过度地努力强化压制，扩大和加深在习近平一人统治之下的个人化的控制，以避免步上戈尔巴乔夫的后尘。但他们这样做反而正是落入戈尔巴乔夫的命运，而且等待的时间越长，改革和开放就越困难，中国共产党最终的结局亦就会是更加灾难性的。 他说严峻经济问题有可能在中国引爆一场政治危机。他说中国正是陷入一场漫长的经济危机，中国今日实际的经济增长可能接近零。中国以外的任何一个认真的经济学家都不会相信中共官方宣布的那些虚幻的数据。很多中国的主要企业家对中共失去信心，大家对这个政权的信心是不断地下降，就好像苏联19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那样。大亚门教授都对中共正是成为一个越来越极权的政体感到担忧，他认为是用新极权主义和奥威尔式这两个词来到形容中共是非常之准确的。
It is a neo-Orwellian state. There's never been a state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that has used such pervasive and sophisticated methods to monitor its population.
他说现在中国是一个奥威尔式的国家，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好像他这样是广泛而精密地使用方法来到监控他的人民，这个是一个充满恐惧的国家。展望未来中国的前景，戴雅门套用共产党的说话，说矛盾将会激化，原因出于中共的制度违反人性，人类创新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背道而驰。而当受过教育的人发现了世界各地的可能性的时候，他们想要生活在一个不一样的社会。详尽的专访内容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网。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说，现在是中国领导全球治理改革和靠近世界舞台中心的时候，而在联合国这种野心的体现最为具体。一些美国前政府官员担心中国的目标是扩大自己在国际体系当中的影响力，继而用自己的规则取代现有的国际规则。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最近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举行小组听证会，就中国对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的影响力日益加剧加以讨论。委员会小组主席哈里斯·斯密斯议员说，中国正在寻求主导国际秩序并取而代之。在习近平领导之下，中国共产党通过联合国这个平台掌握了颠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艺术。史密斯说，国际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主席、前美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的安德鲁·布雷姆·伯格大师作证时表示，过去十年来中共在联合国事务中变得越来越自信。作为美国驻日内瓦联合国大使，我亲眼目睹了中国如何扩大影响力并扭曲了国际规范来到适应北京的恶意利益，有时还特别挑战美国及其盟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的西方国际秩序。他说，
他解释说，中国积极寻求给中国公民担任联合国机构的关键职位。在2019年布雷姆伯格大使上任时候，已经有四个机构由中国公民领导，在当时还未有其他国家可以在两个以上的联合国机构担任领导职务。这些领导地位令到中国能够影响联合国的议程，以及影响从发展政策到创新和安全标准等等联合国优先议题。
布雷姆伯格大使举例，当中国公民担任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期间，中国就利用这个契机推广它的专制互联网治理模式，并制定推进监视和审查制度的技术标准。期间中国还在全球市场上支持华为等企业和技术。前美国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联合国常驻代表海利·柯里大使亦同意这个观点。他说，通过将中国公民战略性的安排在指定职位上，北京就能够在多个组织推进它的核心利益，这个包括了例如国际刑警组织、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国际电信联盟以及粮食和农业组织等。在这些机构中，中国公民公开推进北京的利益，这样违背了他们作为中立国际公务员的就职誓言。柯里大使说，他并补充说，习近平领导的中共目前的目标就是要系统性地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
美国国务院前国际组织事务副助理、国务卿、美国北会会长苏珊娜·纳塞尔在证词这样讲，中国战略性地使用捐款来影响联合国的战略重点。他举例说，最突出的例子是联合国和平与发展信托基金。那个基金由中国政府提供2亿美元资助，旨在增加预防冲突、 建设和平同埋经济发展嘅能力。
有关呢篇报道嘅详细内容，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系 voacantonese.com。
好啦，又结束咗时事一周嘅节目，我哋喺下一次节目时间翻嚟再会啊！